其他没有任何奇怪，都是人正常的这样的表现。和圣灵的关系其实就是关系，和圣灵的关系其实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跟耶稣的关系。你跟圣灵的关系越好，你跟耶稣的关系就越好。圣灵的同在是要让我们更加爱耶稣基督，更爱耶稣基督。所以顺着圣灵而活，来经历这个更新改变，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呢？所以尽管我们这样谈，你要记着，这个不是在谈方法，而是在谈生命。我们在谈生命。第一呢，是要让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你如果跟神没有关系，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他不是你的救主，你跟圣灵不会有关系。你的生命还是会在老的这个肉体之中，你没有办法去顺服圣灵。保罗是如此说，在第八章，在下边八章哈，第九节到十节，大家一二三，请。如果上帝的灵，你们就不属肉体了，而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然而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上帝的灵若坐在你们，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强调很多次，只能当你有圣灵的时候，你才属于真正属于耶稣基督。如果你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以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你就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你不需要说我需要圣灵现在住在我生命之中，圣灵已经在你生命之中。问题是你要不要顺服他，重要的是你要不要顺服他。所以你如果还没有，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才能会有这样一个顺从圣灵，生命得更新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崭新的生命。所以圣灵，因为他使得我们那个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使得我们想按照我们本性来反应来生活的这种本性来改变，让我们可以来顺着圣灵。如果没有信从耶稣基督，你首先最起码的条件就根本没有。我们原来教会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弟兄，他来这边是来读书，结果呢他来读书的时候，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有一个美国的弟兄，美国基督徒过来，每个礼拜跟他们一块来查一次经。结果呢，这个基督徒啊，这个美国弟兄，他信心很强，又有很大的爱，很深的爱，就很感动他们两位。那其中他太太很快信主了。然后他呢，就是总是信主不了。他呢，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存在。他其实这个方面没有问题，他在理性上很多方面都没有问题，相信上帝存在，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相信尊重，非常尊重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对他的教导他也非常喜欢。但是他就不能信，原因是什么呢？他自己说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标准太高了，他没有办法达到。不知道你们多少人信主艰难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没有你们当初信主有没有因为这个拦阻的？这个是我很少听到的几个人的这样的理由，尤其是从大陆背景出来的，是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是非常少见的。结果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实际上真正的理由是他的生命中的一个黑暗，隐藏的一个黑暗的秘密。为是什么呢？他连他太太都不知道，他是沉迷在那种黄色的东西上面，黄色的材料中间，他出不来。他每次一看电影，如果说是有黄色东西，他能看到半夜，他根本就不停，往往是等着太太都睡觉了，他找一个理由就自己在看那些东西。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容易，上网还没那么容易。到今天如果谁要沉迷在黄色中，可能就更加糟糕。他当时至少还受一些时空的限制，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痛苦一件事情。这个是他做的见证，原因就我为什么可以在这边讲，因为他自己在我们教会做过见证。他就不能自拔，其实他也非常痛苦，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他觉得呢，上帝第一不可能接受他，像他这样的人；第二呢，上帝也不可能帮助他。他觉得这怎么可能帮助？他说呢，结果就他自己就给自己找个理由，他说还是不要信主的好，省得给上帝脸上抹黑。 就像上帝这样子来蒙羞辱，他还是好像是他很体贴上帝，实际上他实在是不懂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是什么？上帝是要不愿意一人沉沦，要让人人来悔改。这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爱我们，上帝愿意我们来悔改。其实这位弟兄呢，后来就明白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这个带有恩典的心意，是他白白给罪人。当时我看我下面哦没有讲，上帝这个地方呢，这是出于他自己的爱。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五章，同样保罗这样说，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上帝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上帝来是为了拯救罪人，为了拯救罪人。有一天，圣灵就感动他。”就感动他，让他一下子就明白上帝的爱是能够战胜他生命中间最大的黑暗，最深的那个黑暗。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对付自己那样的一个捆绑。结果又有一天呢，突然就有一天，圣灵就特别感动他，他开始跟他太太讲。你知道，当你自己生命中间一个罪，你可以对这个世上另外一个活着的人可以这样讲的时候，会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解放。那个撒旦的那样的捆绑，那个黄色的那些东西的捆绑，一下就把它砸断很多。结果又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就再也没有那样的问题了。他看那个电影根本就没问题，他马上就会可以避开，就可以不看。他看他也没有任何的感动，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居然上帝就彻底来医治他，圣灵给了他这样的圣洁的生命，给了他生命的更新转变。当他自己花各种各样的办法都不能办到的，他信主之后，神就让他改变，接受上帝的救恩。这就是我们活在圣灵中间的第一步。你要有新的生命，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一个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生命中有问题是不足为怪的。所以你要想帮助一个人，你首先让他接受耶稣基督。当你去帮助你的同事，帮助你的朋友，帮助你的亲人，第一件事，你知道他一定要能够谦卑在上帝面前。如果他没有谦卑，他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这个是我们已经辅导很多人，已经是跟很多人传福音，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这个几乎，这个应该，它就是个真理。你帮助人，你先从根本上来帮他，让他信主，让他认识耶稣基督。第一，所以说我们要，如果有圣灵，要想顺着圣灵而活，生命有更新改变，第一就要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思考，我们是不是真正在接受耶稣基督救恩，还是我们当年已经受过洗了，然后跟耶稣基督就没有真正的关系。所以也都要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第二呢，你我要有，还有责任，要以信心来回应圣灵。第二，以信心回应圣灵，跟周围人说，以信心回应圣灵。所以基督徒的这一个任务呢，是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圣灵的引导，从而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方向，可以得到能力。所以我们来一块来读罗马书第八章哈，一二三，请。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然后第十二节，一二三，请。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会死。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就必存活。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又这样讲，一二三，请。我说你们要顺着圣灵，绝不要满足肉体的情欲，因为肉体这两个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对，被圣灵引导，这个地方保罗特别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你看，顺着圣灵而行，比较敏感，跟着圣灵走，有一点很重要，你就不会去满足自己的情欲， 也是正好相反。你会以后当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注意圣灵让你做的往往跟你天然的人要反应的正好相反，完全是不同的。我们天性总是喜欢别人要尊重自己，我们天性是按着自己的心思而行，否则我就会来发脾气。其实你可以看着小孩子，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来反省当你自己跟上帝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就会发脾气，我们就会当面顶撞，或者呢我们就不会来合作。如果别人的权力要比我们大，我们会偷偷摸摸的在后边来做一些小动作。这是我们人的这种本性的这样一种反应，这样本人反应。有一个传道人 Dr. Neil Anderson， 他是尼尔安德森翻译的他名字，他写一本书叫《胜过黑暗》。他是Biola大学，在加州百欧勒大学 Talbot 神学院的，原先他做过实践神学的教授。他呢，他也当了很多年的牧师，他就做过这样一个见证。因为他对这种人按照我们认体不活在圣灵之中，活在圣灵还有不活在圣灵之中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有很多的研究。他曾经这样分析自己，他说有一天呢，主日的早上要去准备敬拜上帝了，然后呢他就告诉大家 OK， 在某个时刻我们就一块去教会了，就说8点钟我们一定要进到车上。结果呢，当时候到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车里边，你说他的车上是在干嘛？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要到一个地方，你一个人坐在车上，他就要生很大的气，觉得气啊气啊气的，大家怎么都不来。结果呢，他当时呢没有按照圣灵的带领，没有说，因为他的本性反应就是生气，人家不按他的想法，一定8点钟坐在车上，他就满肚子火。他没有在想哦，大家可能会忙，我要在这边祷告，我要安静。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就开始生气，他也没有忍耐，最后愤怒到了极点，最后就变成一种愤恨了，就变成愤恨。大概过了两分钟，你看两分之中，他本来急到变成恨了，到这么一脾气大了，等他太太跟他儿子才慢慢腾腾出来。两分钟，儿子他们出来，再等了5分钟，他女儿才跑出来，而且这个胳膊底下夹的书不是圣经，而是一个青年，就是青少年的那种什么样的很花的东西，那亮的一本书。他就当场就大声吼叫，回去拿圣经。你有没有跟你孩子这样讲过？你要爱主，恨不得打上2拳，为什么不祷告？他那天早上实在是很痛苦，他还要去讲道，想想这样的一种痛苦。所以他那天早上回去之后呢，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饭他吃不了，他如果不来认罪他就不能吃饭。感谢主，他顺着圣灵而行，虽然早上惹了那么大一场花里胡哨这样一种情况，他那个时候就跟大家来认罪。他说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在上教会前发了脾气，实在是很对不起大家。结果大家都很开心，然后老爸这样子能请求饶恕，这样见为大家都非常开心，就大家的关系就得到了恢复。顺从圣灵的带领，你会发现你如果是特别在主里边时间久，你就会发现有一点神最爱对付我们的，就是不肯认罪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在人面前就不肯认罪，我们可以说啊，我跟神认了就好了，我明明把在教会里就把那个人伤害成这个样子，或者我们在家里把孩子伤害成那样子，哎，孩子没有关系，他会原谅我的，或者说小孩子不会怎么样，或者说呢，哦，我跟上帝来认认罪就好了，能跟上帝来认罪已经是很不错了。有人是跟上帝都不肯认罪，但是神有时候呼召我们，不仅要跟上帝认罪，要跟人认罪，你伤害的人，你要认罪，这就是顺着圣灵而行，而且这种借着认罪，你可以认罪跟赦免，可以来恢复关系。有的时候可以恢复，有的时候不能恢复，但是上帝喜悦我们如此行，让圣徒跟罪人都能够得到感动。我盼望的主能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好的团体，让我们在中间可以能够敞开自己，可以在人面前不再伪装。如果圣灵给你什么感动，你今天有什么挣扎，可以在中间能分享。你如果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团体中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体中间来追求主，你的生命就可以越来对圣灵越敏感，越来越能追求圣灵，因为你能听到圣灵的声音。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如果能够想顺从圣灵，保罗会告诉我们顺从圣灵而活，能够有更新改变生命。我们第三个呢，今天保罗在罗马书会跟我们讲，我们要牢记 自己身份，你要讲牢记自己身份。我们要牢记自己身份。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一般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中文往往写得好一点。今天我发现英文要好一些，因为 Remember your identity in Christ， 我们在基督里边的这样的身份。我前面全都是三个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突然变得前面三个二。对，我们的身份，活在圣灵里边就是认识自己的身份。没有不认识自己身份的人，他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就没有办法去听圣灵的声音，他就没有办法去听圣灵的声音。好，我们大家一块儿哈，一二三，请。因为凡有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乃是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上帝的后嗣，与基督同作王。如果我们一同他受苦，是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其实约翰曾经在这样讲，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一节，这是很著名的，说到我们是上帝儿女。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上帝的儿女。完美的爱把惧怕驱赶，因为惧怕里含着惩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尚未得到完满。对，这个爱最重要的，从我们刚才读的第八章第十四节15节，还有读到这个地方第四章十八节，都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完全的爱就会驱逐我们的惧怕，就不会怕。你怕的人就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你害怕自己被惩罚，你害怕自己生命透明，因为透明你就会有危险。因为我们被上帝所爱，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就稳定，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就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面对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恶。在生活中，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都是，如果你犯错误你就会受到惩罚，如果你犯错误，有的时候等到你年龄再稍微大一点，你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惩罚，爸妈就会惩罚你，你年龄大一点你可能就会有更大的损失，你可能就没有朋友了。可能我记得小的时候自己随便讲一句话，我哪个朋友就不再理我了，就都搞不清楚原因是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讲什么了。你年龄再大一点，你发现自己犯错误，那个后果就越发严重。有人可能犯的错误就婚姻就没有了，就各种各样的，或者我们犯错误我们工作就会失去。所以实际上我们人是活在恐惧中惧怕之中，我们生命中很多的行为是因为惧怕这样子来带领我们，驱使我们去做。我们生命的动力是惧怕而不是爱。可是活出你自己的身份，牢记你的身份，也就是帮助我们，我们生命的动力是爱而不是惧怕，让我们的生命是以爱来活而不是惧怕来活。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真正可以不仅自己生命得到更新改变，而且给人家带来更新改变的这样的生命。就同样的 Neil Anderson 哈 ，Dr. Neil Anderson， 我这个耳机不知道怎么搞，总是有点问题哈。当他的两个孩子，我刚才说的他两个孩子，一个是 Carl， 一个是另外一个女儿。结果呢，他这两个孩子呢，以前有 babysitter， 就是说一些人过来看他们，那些都是一些 youth， 都一些青少年。那两个 babysitter 呢 ，babysitter 就送给他们家两个孩子两个小老鼠，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宠物鼠哈，这种东西。宠物鼠，大大的那种小的 hamster 啊，是 guinea pig，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其实我搞不清楚。 guinea pig 比较大，可能就是对的，就那个小小的，就那结果呢，就是宠物鼠好了，我搞不清楚什么东西。结果就给两个宠物鼠，这两个孩子呢就给那两个老鼠分别起了个名字，就起他那个babysitter 的名字，一个叫 Johnny， 一个叫就另外一个名字我不太记得，这个叫做 Patty 可能是，我们不管，反正这个 Carl 啊 ，Carl 的这小老鼠叫做 Johnny。结果就有一天呢 ，Dr. Neil Anderson 呢，他回家的时候，他太太就站在门口等着他，然后脸色凝重啊，面色凝重。他说怎么了？他说出了事了，出什么事了？他说 Carl 把 Johnny 摔了，摔在地上。然后 OK， Neil 呢就过去就跟 Carl 讲话，他说你有没有把 Johnny 摔在地上？ Carl 说没有， Carl 说没有。然后他姐姐就在旁边说摔了。然后 Carl 就说没有。然后旁边的 Carl 实际上是很不运气，那天正好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看着他摔了他这个宠物鼠。所以呢他爸爸呢，当你的孩子是这样的撒谎，那你该怎么办？不肯承认，真是那个硬得很，就是不肯承认，你该怎么办？好， Neil 呢就拿了一个塑料板，大大塑料板，那个嗓门特别响，当你这样一挥的时候就带着风声就特别响，但是打在身上它没什么疼痛感哈，但是他就拿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这种教育方法到底行不行，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他就说 Carl 你跟我讲实话，你有没有摔 Johnny？ Carl 说没有，叭一声就打在身上，叭一声好响。结果他说 Carl 你一定要讲实话，你要不讲实话我就要真打你了。 Carl 说没有，他又打了一下。结果再接着问他 Carl， 他还说没有。所以 Neil 呢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拿这样的孩子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不知道你们中间，你们当父母的都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结果 Neil 就决定不去管这件事情。结果呢再过两天 Neil 他回来的时候，太太他又站在门口，他说怎么了？又要出什么事情了？他说那个宠物鼠死掉了， Johnny 死掉了。然后好了， Neil 就进去看着 Carl， 自己就在他前面就有一张纸，他坐在那个宠物鼠前面，很伤悲的模样。结果呢爸爸呢就陪着他就在外面挖了一个坑，就在后院里面挖了个小坑，把 Johnny 埋在里边，这也跟孩子讲了一些生跟死的这样的一种这一些道理，因为小孩子特别小，跟他讲死亡是正常的等等等等，跟他讲这些，埋完之后就好了。然后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太太又站门口了，怎么了？他说 Carl 把 Johnny 把他挖出来了。他说哎呀这怎么回事，他就跑进去，跑到后院里一看， Johnny 呢就坐在那个宠物鼠前面，然后不是这 Carl 就坐在他宠物鼠前面，旁边放一张干干净净的白布摆在上面。然后 Neil 就说，看来我们必须用一个基督教的方式来埋葬这个 Johnny。 然后他们就 Johnny 呢，这个 Neil 呢就把他坑又重新挖好，把那个宠物鼠用白布包得整整齐齐放进去，然后做了一个十字架，做个十字架，就用两个棍子做个十字架，然后插在上面。然后爸爸就跟 Carl 说，他说你应该来为这个 Johnny 祷告。 Carl 说我不能祷告。然后 Neil 说 Johnny 这个 Johnny 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要祷告。结果 Carl 就憋了很长时间，最后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说 OK， 我想把他祷告原文。他说亲爱的耶稣，哦对，你记得哈，后来爸爸把这个 Johnny 埋完之后又重新帮他买了一个新的宠物鼠，因为他很伤悲。然后他就这样祷告，亲爱的耶稣，帮助我不再摔新的宠物鼠。所以你有用他那个大塑料板全家威胁，所有的证人都在旁边证明，想帮助他所要做的事情都没有让他做成，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上帝在他心里做工。Carl 为什么说谎？因为他以为自己要承认了自己摔了宠物鼠，爸爸就不再爱他了，就不再尊重他了，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他说他宁愿说谎，宁愿说这种白日谎，让大人看起来都觉得很好笑的谎。你有没有看到孩子这样子过？你有没有自己这样子过？所以说当时 Neil 呢就弯下腰就跟他儿子这样讲，他说 Carl 我要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无论如何你今生发生了什么事，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就会永远爱你。 他说你可以向我坦白，你可以告诉我真相，我可能不赞成你做的那件事，但我会永远爱你。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多的生命，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完全顺服圣灵，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安全的，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被爱的。不要以为我们年龄大，我们人到中年，或者人已经过了中年，我们就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问题大得很。我们在生活中间很多的表现都是因为那种惧怕导致的，我们不觉得自己被爱，我们害怕，而且仇敌撒旦也经常会利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这种小小的软弱的地方，常常犯的罪，常常出的错，这样来进攻我们，说你看你这个人这么烂，神怎么可能爱你呢？你应该再多读圣经，你应该好好祷告，你应该有更多的侍奉，或者说呢，根本就不要去教会，反正你这个人也不行了。撒旦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欺骗我们，但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比我们的仇敌更有力量，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他取消了我们的过去，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心意。哪怕是我们有犯罪，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也会饶恕我们的罪。这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他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那天尼尔对他卡尔，对他儿子卡尔所讲的这个话，其实也稍微反映了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当我们自己生命挣扎的时候，我们记得神就要跟我们讲，你记得神要跟我们讲，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会永远的爱你，无论你犯什么样的错，我都会永远的爱你，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使得我们和主的爱来隔绝。神期望着你能够接受你这样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过着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完全信靠的生活。就算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也不忘记你，你记着，他也不忘记你，他要你按照圣灵凭着信心来行事，你就会荣耀他，你就会真正来荣耀他。一个真正荣耀他的生命，就是顺服相信他的生命，单纯相信他的生命。所以说活在圣灵中是我们生命唯一更新改变的唯一的出路。这是主今天就跟我们讲的，要顺从圣灵而活，经历更新改变。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经历，感谢主，这就是神对我们今天的再一次的应许，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他的恩典。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主，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生命中真的是有各样的挣扎，我们真的是觉得有很多的不足，也常常因着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别人的问题有很多的痛苦。我们巴不得自己可以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自己的周围人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社会。主啊，但是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走投无路，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能力，是圣灵的大能。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接受你的救恩，让我们来凭信心来接受你的引导，接受圣灵的引导，也更是牢牢记住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美妙的身份。主啊，就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现在想给大家一点时间，你就在上帝面前来做一个祷告，你就在上帝面前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从来没有以他作为你生命的主，你今天就跟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说主啊，我要来接受你，让你来做我生命的主。你让圣灵感动你，你就不要拒绝，你也不要迟疑。如果你已经是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信主很多年，可是你从来没有真正以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你是自己要当自己的主，你从来不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耶稣，你从来就没有办法来顺服圣灵的主啊，今天我就祷告你也来感动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 你就跟主亲自来说，我今天就要来再次来做这样的决定，把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你，我要来开始来学习顺服你。那我们中间也有人，你不太清楚自己在主里边的这样的身份，你常常怀疑主是不是真爱你，你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配得主的爱。我可以说你根本都不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主的爱的，我们都是有极大的罪的，然而神还是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出了代价。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挣扎之中，不知道自己身份，不肯定自己身份的，你就跟主，你就坐在聆听主的声音，你跟主说，我要相信你，我相信你的爱，相信你永远爱我，你永远不抛弃我。